的主题是让主耶稣让主居首位。一方面，神的救赎的大计划里面，他让主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的元首，他让一切神的丰盛住在主耶稣里面，也他也让万有，就是今天你跟我，整个世界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与神和好，回到他的面前。但是另外一方面，今天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神的旨意他是要你跟我在生命当中凡事让主耶稣基督居首位，就是把主摆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与他紧密连结。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自己生命的故事放在神救赎的大计划里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活得更美好。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第一个，主是教会的头，他是身体的头，这身体就是教会，他是原始，是死人中首先复生的，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首先来看教会。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通常是两个意思。第一个指的是一个地点，对不对？一个建筑物。昨天我太太这个就视频跟我说啊，我今天要去教会，要去练习敬拜赞美。那我知道他是要到一个地方，然后有一栋建筑物叫做迦南教会。但是圣经上讲到教会，通常是第二个意思，它主要的意思就是一群基督徒，一群信靠主耶稣基督，一群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它可以指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就是所谓的共同的教会，也可以指一群人聚在一起，就像今天你跟我在迦南教会。所以这边讲到教会指的是你跟我。那我们接下来看保罗用头跟身体的关系来描述在神救赎的故事里面，主耶稣基督跟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跟你跟我的关系。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身体没有头不能活，对不对？不能动，没有能力，我们失去方向。所以我们教会，你跟我必须要仰赖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存在。第二个是身体跟头啊，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神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把主摆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地位，我们必须要跟主耶稣基督紧密的连结。但是我们要记得，主是教会的头，他是创造天地的神。我们刚刚敬拜赞美团带我们敬拜，对不对？主耶稣是世界的宇宙的中心，他超越万有，但他并不是只是高高在上不管我们。好像我几年前在公司把我们公司那个组织图一拉起来，哇，我跟我们的 CEO， 我们的 CEO 中文叫什么，跟我们的总裁哈，哇，中间将近十个人哈，我就送个电子邮件给他哈，我老板就会来找我哈，不要这样子做哈。但是我们信奉这个神，虽然是掌管天地万有的神，他也愿意临近我们，贴近我们。我们在信主之后，他甚至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在头跟身体这样一个关系的观察当中，我们可以知道神他愿意做我们的头，主他仍然顾念我们，他不是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服侍结束回到天下之后，他没有抛下我们，他应许让圣灵充满他的教会，充满你跟我。 继续我们往下读，我们来看这个原始跟复生这两个字。他说他是原始，是死人中首先复生的。那这个原始这个字哈、蛮有意思的、哦。他的意思是说、最重要的、最应该受到尊重的、最有能力的。但是他这边的意思主要是首先的。首先什么呢？这边经文跟我们讲得很清楚，首先复生的哈，而且从在死人当中复生。当然这边讲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被钉埋葬死了又重新复活，但是他这边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他不只是复活了，他不只是首先的，他是所谓的第一个。这个第一个不是说哦，他的编号第一号就这样子，他是开启的一个所谓的 movement， 他开启了一个救恩的计划。我们可以这样说哈，他就是所谓的带头大哥，对不对？你看过金庸小说，看过《天龙八部》，里面有个带头大哥，或者是就是所谓的领头羊。耶稣基督不只是为我们付上最大价的羔羊，他还是领头羊，他仍然在带领我们。我们主不会让我们漫无目的，他不会叫我们无所适从，他仍然引导我们教会，引导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他是原始，是死人中首先复生的，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什么是凡事让主居首位？就是凡事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为占据一个最重要的位置，我们跟他生命紧密连结。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本来就是在万事上居首位，在创造当中他居首位，在教会的设立当中他居首位，在掌管万有当中他居首位。所以这边提醒我们，主仍然是掌权的神，即使他贴近我们，他临近我们。所以我们怎么样叫做让主凡事居首位？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就认定他，我们就是认定他，我们认定他仍然顾念我们，我们认定他仍然带领我们，我们认定主仍然掌权。即使我们生命当中有挑战，外面有威胁，我们仍然认定主仍然掌权。这个是一种态度，就好像我们在旧约里面读到雅各的故事，对不对？他说我没有得到神的祝福，我不让神走。这个不是耍赖，对不对？这是一种坚持，这是一种认定，认定主耶稣基督仍然顾念，仍然带领，仍然掌权。我们即使在困难当中，神会帮助我们。那我们想说，这个凡事指的是什么？凡事指的就是所有的事。那我这边举几个类别，我整理了一下，这个凡事有可能是景况。我们现在有这个新冠状病毒，外面有这样的威胁，这是一种情况。那上礼拜三，我太太跟我的公司同时裁员，这是一种情况。那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性情， 我们期待我们啊能够有更好的脾气，能够更温柔一点，我们爱能够多一点。我们需要这样的帮助，我们要认定主耶稣基督，这可能是我们的关系。我们通常有挑战是什么？如果你是小孩，开始有兄弟姐妹啊，对不对？开始读书啊，竟然有同学竟然比我会念书，开玩笑啊，这从来不是我，我很认份啊。接触社会工作，甚至结婚，哦，生了小孩，哇，这个啊，夫妻关系哈，有时候还蛮紧张的哈。那或者是方向，我们生命当中常常需要做一些决定。那我们怎么在当中看主最为重要？怎么在当中认定他？我这边有几个感动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要邀请主来带领我们。我们有时候呢，主的恩典我们领受习惯了，那英文叫做 take it as a granted， 就是说当作理所当然。到一个程度呢，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是什么？没辙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应该把主耶稣基督、把神当作头一号、头一个顺位的带头大哥，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时候呢，有意无意之间把主耶稣当成备胎。我们在凡事上要邀请主来带领我们。我刚刚提到这个，我跟我太太上个礼拜三，我打电话给她，我说：“哎，我们今天真的裁员哦。”她说：“哎，怎么这么巧？我这边也裁员呢，哈。”我感谢主，我们还有工作。但是我们在分享当中，其实就算我们被裁了，我们也是感谢主，他还是赏赐我们很多，我们生命有气息。这是一个态度的转变，一个心意的改变，一个思考模式的一个转变。我们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些情况、这些性情的调整、这些关系当中，我们甚至透过祷告邀请主来带领我们。那有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神的这个意思不太明白。”但是我们可以寻求主的教导啊。我们刚刚不是说神仍然愿意带领我们？主的教导包含他的身教，对不对？还有他的言教，这些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比如说我们讲到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性情，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叫圣灵的果子，就是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仍然能够温柔，我受苦的时候、受委屈的时候，我仍然能够有爱人的心。主的教导让我们知道他喜悦我们有什么样的样式，有什么主的样式，有主什么样的性情。但是他还愿意透过圣灵来更新我们。那第三个，我们需要扮演好我们的角色。你说对啊，我做一个那种忠心的员工啊，好，那我想夫妻之间最常有争执的就是，哎，这个老公说我是一家之主啊，对不对？好，那这个太太说，哎，你明明也不怎么样啊，哈，在当中就有很多争执啊，或者是意见不一样。但是我想我们都忘记一件事情，最近这个奥斯卡颁奖，对不对？大家都想要去做那个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对不对？但是神在他救赎计划里面第一主角是谁？就只有耶稣基督啊。我们蒙召都是要做最佳配角， 即使在夫妻关系当中，即使在工作当中，在我们服侍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当中，耶稣我们的主是主角。而特别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其实常常是我们最大的挑战。圣经上也记载到说，即使啊是这个耶稣圣殿之前，他这些门徒对不对，他们平常聚在一起当然读经啊祷告啊，然后顺便比一比对不对，争一争看谁比较大啊。这边提醒我们，我们什么叫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我们扮演好我们配角的角色，让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一家之主，让主耶稣基督做我们教会之主，让我们主耶稣基督来掌管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一直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后面第四章就讲到什么叫做有主的一些人际关系，以后我们会做更多的这样子的学习。所以第一点，既然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就是怎样，我们就是凡事让主耶稣基督居首位，把主摆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与他紧密连结，我们凡事认定他。我们看下一节第十九节，讲到主是一切的丰盛的源头的来源，因为神乐意使所有的丰盛都住在爱子里面。我们都喜欢丰盛对不对很多文章杂志，很多教会都说哎呀我们寻求丰盛那有些教会就用丰盛做名字。但是讲到丰盛，你想要什么？哇，我正想换车子对不对，哎呀，讲到丰盛 脑中就出现这个图像对不对，我们说要 vision 对不对，哇图像，这个车子前面有 T 啦有 B 啦或者是这个公司升迁机会到了，就 我的丰盛就是主让我升迁对不对，让我加薪找到好的工作，或是寻求到很好的另外一半，很好的人际关系等等。但是丰盛这个字它指的不是东西，我不是在骂人说那个丰盛不是东西你不要跟我说 Scott 你不是东西他这边我说指的不是东西，他这个丰盛这个字他指的不是一种东西，他是神做的一个动作，填满补满充满的动作。就像一个杯子，空的杯子神把它倒满，半满的杯子神把它倒满，七分的杯子把它倒满。倒满什么？倒满我们生命当中所需要的一切。这个就是神应许给我们的丰盛。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就讲到井边的妇人，这个井边的妇人去打水，耶稣跟他交谈，耶稣他对这样说他说凡你喝这个水和你打这个水喝的都还会再渴，但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永流的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基督啊，他应许在他里面他的那个丰盛不只是满足我们，而且它涌流出来成为我们身中人的祝福。什么是生命的满足？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的果子对不对， 爱、喜乐、平安等等。耶稣他保证他赏赐你真正带来生命满足的，他应许你，应许我，我们得到他的丰盛，我们就不再渴，不再饿。耶稣不见得给你很大的房子，对不对？但是他应许给你保护。耶稣他可能没有给你财富，但是他应许让你饱足，让你知足。他没有应许你一帆风顺，但是他应许给你平安。他没有应许你让你满意的工作，对不对？通常我们讲我们满意的工作是什么？满意的老板，对不对？但是神应许你，应许我，有他的丰盛，我们不会抱怨。我们即使在不满意当中，我们仍然能够有喜乐的心。那神也不应许，没有应许你要高、富、帅，对不对？哦，这三个都没有办法 apply 在我身上哦。但是神应许你，他给你满满的爱，这是神的应许。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这样应许说：“我来了是要使羊，不只是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而这样的丰盛在什么地方？他说这样的丰盛都住在爱子里面，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在主里面有丰盛，但是有时候我们就领受不到，对不对？我这个礼拜在公司领受那个我们的那个janitor 这中文叫什么清洁员给我一个教导。我拿着那个我女儿很感谢主送我这个水瓶对不起这个当道具我拿这个瓶子要去那个饮水机装水，然后对不起装的到处滴滴答答因为那个饮水机很低它就一个饮水机嘛然后水冷水热水这样下来，然后为了怕漏水，底下有个盘子一个盘子。那我这个太高嘛，我就这样子接然后又要热水要冷水然后装热水又怕烫到，对不对？神就这样到处喷那个 janitor 刚好在我旁边他就说怎么弄成这样子？我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等一下我来擦他说我教你你就把那个水盆就先拉出来拉出来之后放旁边这个就整个可以放上去。我就受教受教对，所以我隔几天之后去又装水他刚好在我旁边，我说谢谢你哇，我跟你学的。我们常常知道主的恩典、主的丰盛在什么地方，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不在对的那个叫 zone 不在那个区域里面我们好像领受不到，或者是好像若有若无。这边告诉我们这些丰盛在主的里面。对不起偷偷喝一下水。那什么叫在主里面？耶稣他自己的教导，他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你就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你们若遵守神的命令，你就在我里面，我就在你里面。简单来说在主的里面，我们就是不要跑到主的外面，对不对？我们要在主的教导里面。刚刚我们讲到这些神的教导，这神，这耶稣自己，他不只是给的命令，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在那里面，是在要在哪一个区间，在哪个 zone 里面。那第二个，要在主的身体里面， 哦，这个不是那个以前有个电影叫《精益大奇航》哦，把你缩小哦，然后用针打到身体里面，在里面哦，这边在主的身体里面是在哪里？刚刚第十八节讲到什么？叫主的身体是什么？就是教会。教会也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对不对？让我们一群人在当中，我们一起敬拜，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彼此扶持，彼此长进，对不对？彼此 support。而神他透过他应许他的灵要充满他的身体，他的教会。在主里面，我们就不要离开主的教会。然后第三个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在主的灵里面，我们要常常跟主亲近，听他的话，跟他说话，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祷告跟灵修。常常我们需要那个平安，那个喜乐，在我们在灵里面跟主连结，得到神光照的时候，那种啊，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说，那种说不出的平安，说不出的喜乐，就要充满我们。在主里面有主的丰盛，所以我们就要待在主的里面。那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他这样说哈：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在主里面，我们不只得到主耶稣这些生命当中的丰盛，他也借着这些丰盛来更新我们，来改造我们，在我们生命每一个地方更新我们。我们刚刚讲到凡事，对不对？在境况当中我们能够得胜，能够有平安，在关系当中能够更和谐，我们的个性能够被得到更新，在基督里面。所以既然一切的丰盛都在主的里面，我们就要让主耶稣基督居首位，对不对？ 把主摆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与他紧密连结，然后不要跑错地方。我们可以宣告，对自己宣告，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宣告，我们一切的丰盛不在主的外面。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主耶稣是教会的头，我们就凡事认定他，一切的丰盛都在主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不要跑到主的外面，不要跑到主的丰盛外面。但是在这三节当中啊，其实给我感动最大的是我这个 highlight 用红的，因为神乐意。我们在这经节当中知道神顾念我们，他愿意带领我们，他愿意临近我们。但是这边提到神那个乐意的心，他那个 passion， 他要把他一切的丰盛赏赐给我们。这个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跟安慰，这提醒我们啊，即使我们在境况最挑战，甚至我们觉得黑暗可能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要彼此提醒，神仍然顾念，仍然带领，仍然掌权，但是神更是乐意让他 来充满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信靠的神。这也提醒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安稳的摆放在神的救恩、神的恩典里面。那我们来看第三节，在二十节讲到说，主使万有与神和好，并且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使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借着他与神和好。当我们讲到十字架，其实我们可以延续我们刚刚得到那个安慰，得到那个提醒，得到那个确据，神真的是那么乐意的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这边讲到说十字架，讲到主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甚至流下他的血，让我们能够得到救赎。这边讲到说，因为十字架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借着他，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这边蛮有意思的是，我们 用中文来看，和平跟和好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其实当中的区别非常的大，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明白。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神让耶稣基督居首位，他有很重要的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我们刚刚看到十九节，要让我们得到丰盛，但是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没有办法得到神的丰盛。一个全然公义的神，在我们的罪没有被解决之前，我们到不了到神的面前。所以神第二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让万有，让这个世界与他和好。和好英文叫 reconcile， 它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罪，因为神全然的公义，我们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所以好像在神跟人之间 有一堵很厚的墙啊，你根本过不去。那这边的和好指的是什么？和好指的是就是一个恩典的门打开了，因为耶稣基督他为你、为我、为所有的人的罪摆上代价，人跟神他丰盛的恩典之间的墙开了一扇门。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他这样说：我是羊的门啊。耶稣也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没有透过他，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这边和好指的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这个恩典之门打开了。在座你如果是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已经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这个门已经开了，你可以走过去。但是我们有时候也有不平安的时候，对不对？这边讲到和平啊，和平它的意思就是平安。真正的平安只有在神里面，真正的平安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不平安的时候，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可能不小心啊，慢慢就飘出那个门啊，我们没有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有时候觉得不平安。那为什么今天这个教导非常的重要？这个我们跟神之间这个恩典的门打开之后，没有人能够关得起来。在启示录三章八节这样说：看哪、这是耶稣说的，看哪、我已经在你面前开了一道开着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 你一旦进入神的恩典当中，你到神面前的这个门不会关的。有这样子的理解，当我们有时候生命跌倒的时候，我们在低谷的时候，当撒旦在我们耳边耳语告诉我们说，哎呀，你不配，神已经不要你了，你没有办法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抵挡这样子的谎言，我们可以随时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十字架耶稣所完成的，神恩典的门已经打开，是没有人能够关得上的。那这边提醒我们，当我们心中不平安，我们有时候软弱的时候，害怕的时候，我们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在希伯来书4:16，做了一个非常美的描述。他说我们，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座前，为的是要领受怜悯，得到恩惠，作为及时的帮助。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应许。刚刚讲到凡事，这边讲到及时。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带到神的面前。那回到十字架这个救恩，讲到说要使万有啊，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借着他与神和好，借着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进入到神的恩典。但是这边也提醒我们，十字架不只是神的救恩，它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信靠的神，我们信靠的耶稣基督，他愿意牺牲到这样子的程度，或者是要把这些啊，可能我们自己都觉得不配的人能够跟神和好。那我想这边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既然我们愿意让主耶稣基督居首位，把主摆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跟他紧密连结，我们需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就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刚刚我们讲到和平，我们若已经信主，我们随时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也把我们身边这些还没有接受主还没有信主的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特别是当这些新朋友慕道友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我们刚刚读希伯来书4:16，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为的是要领受怜悯，得到恩惠，做及时的帮助。那最后我想用23篇大卫的生命故事来做一个结束，也是做一个总结。大卫是一个让主居他生命首位的一个人，虽然他并不完美，我们刚刚看到他借着23篇，他不是炫耀说哇神这么爱我，他借着23篇期待让更多人认识主，能够到主的面前。而在23篇我们里面也看到他真的是让主居他生命的首位，因为他认定一生需要的他的平安、他的方向、保护、安慰、供应，各样生命需要的丰盛都不在神之外。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 他真的是将主让他在他生命当中居首位，因为他知道凡事都要认定他。我想诗篇23篇第六节作为他一个生命一个很好的写照，就跟我们刚刚读约瑟的那个经文一样。他这边大卫说，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紧随着我，我也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大卫对他生命故事一个很美的描述。他凡事让主居首位，把主摆在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与他紧密连结。他这样子把自己的生命安安稳稳的放在神整个救赎的大故事里面。虽然他不完美，他有犯罪的时候，他有跌倒的时候，但是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把他的生命活得更美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回到我开始问大家的问题，你会愿意像约瑟像大卫吗？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把主耶稣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我们与他的生命紧紧连结，我们凡事认定他，我们就将我们自己的故事摆在神救赎的大故事里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活得更美好。最后，思考与行动，我邀请大家思想我们哪一方面还没有让主居首位，我们还在跟第一主角抢戏，对不对？这叫抢戏，对不对？人家是主角，我们抢着要做主角。有可能是面对一个情况，有可能是我们的关系，有可能是我们的性情，可能是要做的一个决定，好不好？如果发觉一个还没有让主来掌权的，在祷告里面将自己主权交给主。那第二个，你跟主的关系紧密吗？你在跟主的关系上面，你投资够吗？你如果觉得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精力不够，是不是你调整你的作息或调整你的优先顺序？第三个，你身边有没有一位需要主耶稣的人？跟神求给你勇气跟智慧，将他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就是在当中学习，凡事认定主，把主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也是拯救的神，你的全能超过万有，但是感谢你，你也愿意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也可以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期待我们把主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位置。你期待我们跟主能够紧密的连结，期待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生命得到真正的宝足。主啊，虽然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有不同的挑战，甚至在世界各地，在我们加州，在我们周围面临病毒的威胁，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是顾念我们的神，你是带领我们的神，你是全然掌权的神。我们就是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单单地来信靠你。主啊，让我们深深相信，因着信靠你，我们的生命故事可以安稳地摆放在你的救恩、你救赎的大故事里面。我们也在凡事上认定你，仰望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活得更美好，更合主你的心意。 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